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弟兄姐妹，网络上的朋友，我是丽文，盼望你体力上呢得到休息，你灵里头也得到安歇，让我们常常从神的话语里面得到安息。我们今天要继续的来查考民数记，今天要跟你研究的是民数记的35章。那么让丽文把这段的经文给您读出来。民数记第35章第1节开始，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未人，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和各样的牲畜，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在第6节到第15节这么记载说，你们给利未人的城邑，其中当有6座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此外还要给他们42座城。你们要给利未人的城共有48座，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从中要把些诚意给利未人，人多的就多给，人少的就少给，这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把诚意给利未人。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过约旦河进了迦南地，就要分出几座城为你们做逃城，是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等他站在会众面前听审判。你们所分出来的城要做6座逃城，在约旦河东要分出3座城，在迦南地也要分出3座城，都做逃城。这6座城要给以色列人和他们中间的外人并寄居的作为逃城，使误杀人的都可以逃到那里。接下来我们读的是26到34节。但误杀人的，无论什么时候，若出了逃城的境外，报血仇的在逃城境外遇见他，将他杀了，报血仇的就没有流血之罪，因为误杀人的该住在逃城里。等到大祭司死了，大祭司死了以后，误杀人的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无论谁故杀人，要凭几个见证人的口把那故杀人的杀了，只是不可凭一个见证的口叫人死。故杀人犯死罪的，你们不可收赎价代替他的命，他必被治死。那逃到朝城的人，你们不可为他收赎价，使他带大祭司未死以先再来住在本地，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因为血是污秽地的。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非流那杀人者的血，那地就不得洁净。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因为我耶和华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假段的默想，一辈子的学习。
在忙碌的生活中，让自己的心灵稍稍安息，聆听真神的恩言，使你再度启程时加倍稳妥，加倍准确。
泉甘露，与你共勉。
弟兄姐妹，让我们想到呢，利未人在分地的这件事情上是没有份的，所以呢，神就要指定一些城镇让利未人来居住了。神吩咐其余的各支派要从他们的地业当中拨出一些的城镇和周围的草地给利未人和他们的牲畜，每个城镇周围给利未人牧畜的这个草场的大小也具体的指明了，那是在第四、第五节啊。那么我们看见呢，其实以色列人呢、当年这个希伯来人哈，他们强调的就是公平，所以他们划出了一些的城镇，让被那些控谋杀的这些人呢可以逃到那里去，在那里呢被告的人可以受到保护，直到裁定他有罪或者是无辜。第35章讨论了有关这个逃城的律例，总括来说呢，利未人是得到了48座城，其余的6座就被划为是逃城，凡是杀了人或者是被控杀了人的呢，都可以逃到那里去找保护，等候审判，等候这个案情那个查明，免至受到这个不公平的处分。逃城呢，就是要保护那些无意杀了人的人，包括以色列人，也包括那些在以色列人当中寄居的。那么被告得以脱离这个报仇者的手啊，为什么呢？因为报仇的人呢，就是可能失去理智的，所以呢，被告呢必须要有一个地方呢，先有个容身之地。那么等到人在民众面前呢审讯他，才可以裁定他的死罪是否是成立的。如果被告呢裁定是有罪的，那么就要把他交给报仇者，为使被告容易找到逃城呢，六座逃城在约旦河两岸呢各占一半。那么有意杀人的人就没有享用这种避难所的权利了。神列出了一些的原则来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有意杀人，就是如果一个人他是用手上的铁器、石器或者是木器打伤另外一个人以致他死亡呢，他就算为是谋杀，要定他死罪。很明显的，一个人手拿着这些武器来打人，必定是想把对方杀死。那么又如果说一个人把对方推倒，然后有意的把一些东西扔在他身上，或者是狠狠的用拳头打对方，令对方死亡呢，就要把那谋杀人的处死。死者至亲的亲属呢，要负责执行死刑。那么与今日由国家来执行死刑的做法有点不同。希伯来人的公平观念呢，认为处理误杀犯和谋杀犯的方法应该是不同的。如果一个人无意的推倒另外一个人，无意的把一些东西扔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或者是看不见对方而把石头扔到了他的身上，以致令对方死了，那么民众呢要保护这个被告脱离报仇者的手，经过审讯证明这件事情是意外呢，民众就要把他送到他所逃往的逃城，他要留在那里直到当时的大祭司死了。那么他被拘留在逃城里呢，就算是对他误杀的刑罚。误杀犯并不就是完全无罪的，他要被拘留在逃城里面，如果他离开逃城，报仇的人就可以杀他。只有在案发的时候，在任的大祭司死了之后，误杀犯才可以平安的回家去。为了保证在处理谋杀的时候不至于歪错定出的律例呢，除了上述提到的一些的原则之外，还要有证人作证才可以把被告处死。这里没有提到证人的数目，但是暗示最少呢要有两个，因为单凭一个人的指证呢是不足以证明全部事情的真相的。那么被裁定谋杀的人不可以用赎价换取自由，甚至在逃城受到保护的人也不可以用赎金换取提前在大祭司死之前回家。杀人是一件很严重的错事，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的卸掉当受的惩罚。流血把地给污染了， 为那被血污染了的地呢来赎罪呢，只有个方法，就是把那杀人的血啊，就是谋杀者的血也留在地上。神亲自住在他的百姓当中，圣洁的神要求为被血污染了的以色列人的地呢赎罪。
天地过去，主的话长存；天地毁坏，主的话长新。
清泉甘露，林立文真诚陪伴你同走生命路。
关于逃城的律例指出呢，首先啊，只有满腔烈怒是很难公平的行事的，所以神就设立了逃城来等候公正的裁判。当这个犯罪的人呢逃到逃城里头的时候，报仇者没有办法再去找到他了，报仇者也不能够进去逃城把他揪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机会让报仇者先冷静，那么才好好的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这就是啊逃城的设立的其中一个目的。第二呢，在神看来呢，人的生命是神圣的，所以杀人者呢就必须偿命，那他们呢必须被拘留在逃城里面，这就是一个刑罚了。那么在拘留在逃城里面等候公平的审判，定他有罪或者是无罪，有罪的话呢就要执行这个审判，无罪的话呢又另当别论。那么这是逃城第二个目的。第三个目的呢，就是因为啊这个暴力呢把人和地都给污染了，那么人的罪使到神所造的这个世界受到咒诅。自从呢人犯罪以来呢，地呢才长出荆棘和蓟藜，那么并且呢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死的那一刻，我们看见地被污染了。那么这个逃城呢指出呢人需要被拯救，人自己已经没有盼望，人自己已经没有出路，需要有一个地方使他呢能够重新开始，需要一个地方呢来缓刑，让这件事情，让他所犯的错呢能够查明，能够有一个水落石出的时候。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更深入的谈这个话题，我们会在下一集的节目在这个同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更深入的来思想逃城是否还有更深的属灵意义。请您继续的收听下一集的节目，我是丽文，再会。